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题是赛斯早期课的第七册的第327节。这一节主要的主题是在讨论有关于投射方面的问题。赛斯所说的投射跟心理学所说的投射是不同的意思。对心理学来讲的话，投射 projection 指的是一个人根据他的需要、情绪或者是主观的指向，把他自己的特征转移到他人的身上的这个现象，我们叫投射或叫投影。投射这样的实质是个体将自己身上所存在的心理行为特征推测成在他人身上也有同样的存在，或者是一种心理的防御机制。一个人下意识的否认自己不良的思想动机、欲望或情绪，而将这些不良的想法赋予在外面世界，通常是某一个人身上。而这样的一个行为通常是因为自己失败而去指责他人。在心理学上，为什么一个人要投射？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要减低自己的焦虑。为什么会减低自己的焦虑呢？因为投射引起去表达自己意识不到的或者是不必要的无意识的冲动或者是欲望，这样的做法可以降低自己焦虑的水准。但是在赛斯资料中，我们所说的投射指的是意识的旅行。只要不是用身体当工具去旅行的话，不管你是用任何的梦体、灵体或者是心智体产生出来的旅行状态，这就是赛斯所说的投射。因为今天这一堂课所主要讨论的主题就是在讨论投射，所以我们必须要把投射到底是什么把它弄清楚。如果我们没有把投射弄清楚，可能各位在读这一节的时候会比较可能有不清楚的情况。我们在之前曾经提过，我们有四个身体，除了肉体之外，我们有灵体、有心智体、有投射体。这三种身体除了身体之外，我们所使用的其他身体都是投射的一种方式。一个最初级的投射是从灵体投射开始的，然后慢慢会转成我们的心智体，而真正的投射体是我们的第三种形体，我们称之为真正的投射形体。我们用不同的身体，因此我们旅行到其他的次元、其他的实相，或者是我们在我们内在的表面上去旅行，这种状态我们叫做意识的投射。如果各位想要更了解有关于意识投射的内容的话，最好能够参照真罗伯兹所写的《梦与意识的投射》这一本书。这本书有非常详细在讨论有关于投射跟意识形态在不同的阶层怎么去旅行，怎么样去得到资料。我们今天所讨论的这个327节是非常棒的一节，因为它不只是在谈有关于投射方面的问题，最主要是在教我们不是只有梦中才可以投射，我们在醒时的时候其实就可以投射。而怎么样去抓住在醒时投射的时候，我们又能够觉知到我们投射到那个其他次元的时候所得到的内容。假如我们能够学会了327节的话，基本上我们已经不受限于这个物质世界，我们甚至在醒的时候我们可以旅行到各个次元。因此假如你能够学到这个方法的话，而熟知这个投射的技巧的话，你至少可以做到几点，也就是可以有千里眼、心电感应的能力以及意知的能力。大家应该熟知佛教所说的五通，这些五通的内容假如你学会了327节的内容的话，基本上你已经具有这个五通的能力。除了最后一通漏尽通没有办法利用这个课程的内容来练习之外，其他的五通包括神足通、他心通、天眼通、天耳通、宿命通。如果各位学会了 327节所教我们的，在醒时的时候就可以做这样的意识旅行的话，那么前面讲的这五种神通几乎是全部都学会了。刚才讲的神足通，当然也有一种说法叫做身如意通。所以如果从赛斯所教我们的在醒时的时候就可以投射的话，各位就可以理解到，其实佛教所教的这些五通并不是一个虚幻的纯粹是故事般的能力，而事实上是每个人都可以学到的能力。我们每个人都有身体，可是我们并不知道我们还有其他的不同的身体，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还有其他的身体，所以才不会借着这样的身体来旅行。但是在做梦的时候，我们的确使用这不同的身体到不同的实相去探测、去了解以及跟我们的内在沟通。所以赛斯这一部分的论述方式是纯粹以能量的角度来告诉我们这些事情为什么可能，并且告诉我们怎么做到。刚才讲了，我们除了身体不能投射之外，其他的灵体啊、心智体啊、投射体都可以投射，而且我们的思想本身就是一种投射。昨天我们也提到有关于想象力方面的问题啊，其实想象力我们说是各次元的通道，那么想象力当然也是一个最具体的投射。我们在做想象力练习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借着我们的思想在各个次元当中旅行，这个时候或许我们并没有用其他的身体，可是当想象力启动之后，其实我们也启动了我们跟其他次元的这个投射的道路。我个人认为有关于投射的部分，各位的确是可以花一些时间去研究。在我们洛杉矶曾经有过几次的课程，应该八九次以上吧，讨论过有关于投射方面的问题。在第七册的这个阶段，我们花了好几节课的课程在讨论有关于投射方面的技巧以及它的原理。有关于投射绝对不是如心理学家所说的是一种心理的防御机制，是把自己个人的需要转到别人身上，这种情况叫做投射。事实上是真的有投射，而且我们在投射的时候，我们的确可以得到完全不同的并非属于我们自己的知识跟经验。如果我们真的了解投射、学会投射，那么我们对时空观也就完全翻转了。我们就了解到真的时空是不存在的，不只有在梦境当中我们觉得时空不存在，而是在醒时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像梦境一样做投射。而在投射的时候，我们所用的时间基本上是非常少，而且可以得到意知的事情，可以得到千里眼的资讯，可以得到心电感应的内容。我们这里称之为心电感应，但是如果是佛教的话，他们称为他心通，也就是你心里面想什么，我可以旅行到你的心里面去知道你现在在想什么。就如同赛斯常常告诉我们说，罗你在河边散步，你看到的景象是什么？罗你在哪里是怎么想的？罗你小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都是意识的旅行，也就是意识的投射。当赛斯把他的意识投射到罗的身上，自然能够了解罗他心里面所想的任何事情，这个就是心电感应，或者是叫他心通。当你学会了意识投射，尤其是在醒时也能够意识投射的话，那么就不会有那种人心隔肚皮的这种说法，你的确可以进入他的内心而了解他到底在想些什么。如果你想念已经过世的亲人，不论是什么样的亲人，是双亲还是自己的配偶，你可以利用意识投射把自己的意识旅行到中阴层，根本不用等到以后自己身后才能够跟自己的亲人见面，你可以用意识投射的方式直接就在中阴层见到自己所爱的人。中阴层就是当我们身体变成离体投射的时候，我们就直接在中阴层跟物质层面连在一起的最接近的一个阶层。意思是说，当我们放下了我们的肉身，我们的意识使用的就是我们的星光体或者是灵体。当我们使用灵体跟星光体跟 已经过世的人所使用的身体是一模一样的身体，我们睡着之后所用的星光体就等于是我们死亡后所用的身体，所以如果我们用灵体投射的时候，我们就直接进入了中阴层。有时候我们是在做梦的时候才梦见已经过世的亲人，那么当我们会使用我们的灵体投射的时候，星光体投射的时候，那直接用我们的灵体星光体，我们就可以在洗时的意识之下直接跟我们的已过世的亲人会面。这样听起来会不会觉得蛮神奇或者是蛮梦幻的？当然也有人会觉得蛮可怕的，怎么在醒时的时候，怎么在白天就可以见到鬼了？只是这个功夫并没有那么容易练成哦。我们现在讲的是一个比较理论性的观点，是赛斯所提出来的理论性的观点。当然如果透过实验的话，这些理论性的观点都会实现。赛斯是这么说的，在最后一次转世，当身体死亡之后，那么正常的形体就是梦体，梦体就是星光体，星光体就是灵体，所以当我们身体死亡之后，我们的形体就是梦体。而由这一点开始理行，也就是意识的投射，如我所提到过的，这是可能突然由第三种形体转换成梦体。什么是第三种形体？我们的第三种形体就是真正的投射体，也就是已经完全没有身体了，没有任何由自己的意识形成的假身体，完全不用身体的情况下，我们称为真正的投射体。我们在使用灵体的时候还是有假身体，我们在用心智体还隐隐约约有一些身体的内涵，但是如果你真的转换到第三种形态，也就是真正的投射体的时候，那就是真正在意识的旅行，也就是在各个实相当中，你可以到达任何地方，甚至可以跑出太阳系之外，到任何非物质的层面所用的身体，就是第三种投射体，也就是旅行用的身体。之前有一些朋友在问我说，我知道灵体，我也知道心智体，那什么是投射体？现在就在说明了，投射体就是旅行用的身体，纯粹以旅行的使用建构出来的身体，其实是根本没有身体。一般我们要不断的做轮回转世的时候，我们会从肉体直接转为灵体，也就是我们做梦的时候所用的身体。可是如果是最后一次转世的人的话，他可以直接转成灵体，但也可以直接就变成真正的投射体，因为他已经不在物质层面，所以他不需要用物质层面附近所使用的身体，他就直接用纯粹由意识所组成的身体，没有肉体的成分的。开一个玩笑说，也就是当我们用灵体的时候，我们好像在自己的身体上插了翅膀，所以我们常常会有那种悬浮的出体旅行的经验，这样的身体有一点像梦幻的幻的幻人。那么当我们从我们的灵体转成心智体的时候，就好比现在在坐飞机，现在我们的身体变成飞机了，所以它就不是完完全全以身体的结构来形成我们的心智体。那么如果我们是用真正的投射体的话，也许就是如迪士尼乐园所说的光速旅行了。我们接着刚才提的内容，你可能由第三种形体转换成梦体，但意识会受到相当厉害的颠簸。我们看大卫资料，大卫就有这样的形容词，他们应该用的是投射体，而这个投射体投射到艾欧娜的身上的时候，他说，哇，天哪，怎么是这样啊，动来动去的，有一点像如果飞机下降之后在地上滑行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哦，这个飞机怎么颠簸的这么厉害。其实那个时候的飞机的速度已经是最慢的速度了，可是我们觉得颠簸是因为我们在地上滑行。那么当我们是一部飞机在天上飞行的话，我们会觉得非常顺利，而且速度是非常快的。可是一旦我们把真正的投射体变成了我们的心智体或者是灵体的时候，我们就会感觉到，哇，天哪，怎么搞的，好像一部飞机在地上冲那种颠簸的感觉。 这里提到我们的真正的投射体，也就是第三种形式的身体，我们的经验会最生动，他们可能涉及到你们自己系统之外的其他系统，而你鲜少和物质环境有所接触。为此之故，第三种身体的投射是最难维持的，其中当你用其他两种形式的时候所没有的危险。所以用第三种身体是有一点点我们必须要了解的知识，否则的话会涉及到一些危险性。但是第三种真正的投射形体的话，我们可以超越我们现在的太阳系，并且除了我们自己的系统之外，你还能够感知其他系统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不过你所用的不同形体并不会决定你的经验，你可以以一种形体开始变成另外一种，或者是从第一种变成第二种，变成第三种，或第一种直接变成第三种，或者是第三种会变回第一种。这种情况在投射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可以来来回回，并且也可以用逆向的方式来操作的。赛斯告诉我们，我们所说的这么多的形体只不过是代表意识的不同阶段而已，而且意识一直都是在旅行，只是我们自己不知道而已。我们随时都在投射，不是只有梦境在投射而已，我们醒时有时候一恍神也是在做投射。而所谓的投射是牵涉到前我的多得多的面向，并且我们自己的这个人格正在重要的部分的一个进步的标志。在投射的状态，我们的内在感官被给予了最大的自由。如果我们在投射的时候，我们的内在感官最能够感觉到所有的事情，我们给内在感官最大的自由，而自己保有了否则无法保留的经验。当这个知识变成了平常醒时的经验的一部分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了，完成了练功的阶段了。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在投射，或者是我们怎么知道别人在做投射，其实是可以检查得出来的。因为在我们的投射期间是会有电磁性的改变，仪器可以感知出来我们在做投射，某些电场会显示出来，那些电场一直存在的，但只有当我们越过的时候，在投射的这个动作里面，对物质的仪器它才能够明显的显示出来。为什么投射的时候可以测得出来？因为投射实际上是涉及了原子架构的一个改变，意识根本改变其形式。当第四达成投射，在身体内有一种肾上腺素的改变，以及甲状腺的高度活动，分泌出一种性荷尔蒙，也会用在投射上。不过当我们投射完成之后，化学活动的荷尔蒙行动就会大幅的降低，我们的体温血压也都会降低。所以有些在研究我们的眼球快速运动的完全停止，这个时候我们通常是在做投射。因为如果投射是由梦的门槛发生，出神状态也可能被睡眠所掩蔽。还有一种投射的现象，也就是当我们投射的强度以及探索的系统，当意识回到身体的时候，身体可能会变得比较僵硬，这只不过是返回意识的一种回应。我们的糖分子被利用的模式会有微妙的差异。所以如果你投射之后回到自己的身体的时候，你会发现身体是有一点僵硬的现象的。如果你觉得你的身体有僵硬现象，那么显然你是在做一个意识投射。这个时候糖分子被应用的模式是有一点差异的，而身体暂时会感觉到缺乏糖。很多人说我们尽量少吃糖，最近我在看报纸，曾经看到台湾的报纸说糖是一种毒药。但是如果你要做意识投射的话，你就必须要有糖，因为如果没有糖的话，我们就没有提供我们意识旅行的燃料，也就是我们是利用我们身体上的糖分来当我们意识投射的燃料。这个糖可以供给给意识能够上路，而糖分是非常重要的，它对意识跟身体的连接也是有帮助的。那么糖是不是一种毒哦？那我们就不晓得哦。科学家是这么说，医生是这么说。 赛斯告诉你的是，如果你要做意识旅行或者是练习意识旅行的话，那么你最好能够有一点糖，当然不是要很多的糖啦，糖分是重要的，它对身体跟意识旅行是有帮助的。在身体跟旅行意识之间的确有一个，而且必须有一个部分未实质的联系，而这个建立在某种糖的分子上，这些糖分是在一种平常看不到的形式里面。所以赛斯建议，假如你要做意识投射之前，你们吃少量的淀粉或糖的食物，上床前吃点点心是个好方法。酒精有些好处，但好处并不是很大，白天在一次小睡里面有极佳的结果，这些极佳的结果可以在以梦为基础的投射里面达成。还有如果要练习投射的话，体温要凉，室温最好能够在73度8到75度9之间。你会怎么说？你会说，天哪，赛斯这只鬼怎么把温度能够设定的这么精准，73度8到75度9。各位知道，我们美国人用的华氏是比摄氏的温度的刻度要小很多，也就是那个温度已经非常非常微小了，变化一个华氏度已经没有什么感觉了，而它是在华氏度的下头还到小数点。如果我们把华氏73度8到75度9换算成摄氏的话，是很多小数位点除不尽的，不过大致上是 23.22 度到 24.39 度，所以这个期间只有一度摄氏度的差别。所以各位，我们要投射的时候，赛斯告诉我们，我们室内的温度最好是在 23.22 度到 24.39 度。我想应该不是只有睡觉的时候你要调这个温度，如果你在练习白天想要意识旅行的话，可能你室内的温度也最好能够在 23.22 度到 24.39 度之间，几乎是只有 1.1 度的距离而已。高的湿度是不好的，那么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美国的湿度是比较没有台湾的湿度那么高，所以在美国的环境要意识投射是比较容易的。那么如果湿度很高的话，最好能够买个除湿机，把这个湿度能够稍微不要那么高。房间的色彩也是很重要的，冷色系是比较好的，太暖的颜色是有害。为什么呢？因为与地球的情况太紧密相连了，也就是如果我们的环境把它布置成灰物质的环境，对投射是有帮助的。如果房间的颜色太暖和的话，在投射上比较没有那么大的帮助。以季节来谈投射的话，十月、二月以及三月是最好投射的季节。如果按照天气来看投射的话，八月可能是有利的，可是太暖的天气也是有害的。一样的情况，如果天气太暖的话，比较像地球的温度。我们在讨论投射，当然我们是要旅行到内在宇宙。刚才我也特别说明了，我们在投射状态的时候，我们的内在感官被给予了最大的自由，因此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些内在的基本假设。我再把内在的这些基本假设大概讲一下。赛斯是这么讲，内在宇宙以其基本上跟非物质系统的系统有一个一致性的存在，但是这是建立在一套全然不同的基本假设上，并且这些才是会让你在其他系统里面能够操作跟了解他们的关键。所以我们在谈投射的时候，对以下的这些基本假设我们还是要了解。既然我们要旅行到其他次元，我们当然要对当地的情况稍微有点了解。这里提到的这个八个基本假设我们不妨了解一下。第一个基本假设是能量跟行动基本上是相同的，虽然两者都不必然得使用在实质的行动上。第二个，所有的物体基本上都源自于精神上的行动， 精神性的行动是被引导的心灵能量啊，这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的第二点。第三点，永恒性无关时间，存在的价值是取决于强度。所以假如你要投射，主要是你的意愿有多强，你要旅行到哪里，是不是跟你要旅行的意愿有关。所以我们如果谈到要意识投射，当然是那个意愿决定的一切，这跟时间是没有关系的。第四个，物体是以高度专门化的模式被肢解的一堆能量，意思就是你以为的身体是一堆被觉知到的能量。第五，对一个物体而言，在时间顺序里的稳定性并不是先决条件，只有在物质宇宙那才是一个基本假设。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觉得身体是必须要有顺序性的稳定，可是当我们旅行到外头的话就不是那样了。第六，真正的阻碍性的空间并不存在。第七，在这儿广阔的现在更能为感官所感知。第八，唯一的阻碍是精神或者是心灵的阻碍。赛斯告诉我们说，只有这些根本的基本假设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时候，你在投射经验当中才会觉得合理。适用的根本是不同的规则，在这里你主观的经验是极为重要的。以强度来讲，我们刚提过，任何既定的经验之生动性将比任何其他事物要重要得多。我们生活在物质实相上，我们在醒时的时候，我们经常把内在的实相转移成物体，而在梦中呢，我们又把概念转移成假的物体。在梦实相的某个范围里面，我们的概念、我们的思想会被转移成假的物体而被运送。这就是当你在投射的时候所采取的假物体所发生的事情。各位，我们从赛斯所介绍的有关于投射的部分，我们就真的了解到，其实这个次元是多次元的，而且我们随时都在做旅行。不只有在灵魂永生的19章里头，我们随时在意识转换的状态当中我们做旅行，而事实上包括我们在平常的时候，我们也经常在做意识的旅行。赛斯详细的介绍我们使用的工具，我们意识旅行用什么样的身体，一一的介绍给我们，有各种不同的形态，旅行到各种不同的次元。那么多次元的这个观念对我们来讲的话，只要你学会了投射，多次元就不是一个空洞的名词，也不是用观念去了解的一个名词，而是你真的可以实际上去验证的。你可以在任何时候，不管是在梦境或者是在醒时的时候，可以体验到的一种次元的广阔面。多次元的实相的观念对我们来讲的话，真的不只有生死的问题，不只有创造力的问题，不只有取得资料的问题，而且在我们的生命的过程当中，我们会有一种安全的感觉，安心的感觉，能够专心于我们自己的创作工作上，甚至于对过世的亲人也不会有那么大的哀伤感，他只是把身体换成灵体而已。而且我们随时在醒时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可以把我们的身体转换成灵体，然后甚至在中阴的层面跟他们见面。我之前曾经提过，我们洛杉矶读书会这边曾经请过大学里面的超心理学的教授来我们这里做回溯。在做回溯的时候，他只不过是用语言带你，就可以把你带到你的前世或者是其他的生存当中，甚至于更深的到可能性的，甚至在太阳系之外的意识源头。那么各位现在也了解什么是回溯，回溯也是一种意识的旅行啊，也是一种投射啊。而在做投射的时候，我们都是醒时啊，我们在教室里面，大家有的眼睛都还张开着，不一定眼睛要完全闭起来，也不一定要睡着，可是我们就在那个阶段，我们几乎有很多很多的同学都进入回溯的状态，而且都看到自己的很多前世自己的经验。所以多次元是可能的，投射是可能的，人生只是多次元很多面向的其中之一而已。 只要研究意识学，就不可能不研究多次元。只要研究多次元，一定跟神通有关，一定跟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神足通，跟这些都有关系的。佛教所说的，当一个人能够根本的定静安立德之后，根本能够尽力所得的五种不可思议的力量，就是刚才讲的这些神通的力量。我们就回到我们的第327节的课程，我已经大概的把投射的一些概念先介绍。这节课是1967年的3月20号晚上的9点。在上一节课，也就是3月15号的那一节课，赛斯已经介绍过有关于思想形态的问题，那也提到了有关于投射方面的问题。那他也提到他们在投射的过程当中，赛斯都会帮真跟罗来投射，而且告诉真跟罗说，你们如果在梦境当中呼叫我的话，我会帮助你们。虽然你们可能或者是不可能记住梦中投射得到我的帮助。在上一节他也在跟罗讲说，你不要害怕你的悬浮，也就是我们灵体出有那种悬浮的状态，而且如果白天有小睡的话，梦中的投射是比较容易记住的。赛斯也指出来，罗在河边风景的这个岸边的投射，而且赛斯也指出来，梦境的那些元素可能就是我们的思想形态。他跟罗讲说，我们的课程其实包含了投射，而且每一节课的程度是不同的。所以在327节一开始，赛斯就开始在讨论前面投射的部分。赛斯说，我们将继续讨论326节的内容。这里赛斯提到，千里眼在某种程度上通常包括投射，我们称千里眼叫遥视，或者是叫天眼通，讲的都是同样的东西。在我们投射的时候，我们涉及的这种五种神通的第一个，也就是天眼通的话，通常是包括投射的，也就是实际上是有意识旅行的动作。我们觉得我们有天眼，并不是我们的眼睛直接看到，而是我们的意识旅行到我们所要去的地方才看到，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的话，心电感应根据情况可能包括也可能不包括投射。所谓的心电感应，在佛教来讲的话叫做他心通。他心通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直觉，也就是根本不需要理行就可以知道，这种情况的话就没有包括投射。但是如果有包括意识的理行的话，因此我们知道对方怎么想，这个他心通的话就有包括投射。赛斯继续介绍，意知需要进行投射，尽管这里伴随着千里眼，投射本身可能不被记得。这里所说的意知能力，我们对未来先知道了，意知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这种意知的动作是可能进行投射的。而比较起佛教来讲的话，这个意知有一点像之前所念的那个宿命通，但我个人觉得宿命通包含的比这里所说的意知能力要大的很多了。意知只是对未来进行投射，那你如果要知道未来发生什么事情的话，你当然必须要进行投射，把你自己的意识移到时间的未来。我们的意识焦点只能停在现在，我们并不知道后面发生什么事情，可是是可以用投射的方式移到未来的世界，然后就了解发生了什么事情。这里我觉得比较珍贵的部分是告诉我们说，未来已经在那边，而且已经有实相，而且已经在那边等着，不是未来还没有发生。既然时间是同时性的，我们对这一点如果不了解的话，那么这里赛斯告诉我们说，意知需要进行投射，这不就是直接告诉我们未来已经存在，而且在那边，只是我们的意识看不到而已。如果我们可以进行意识的旅行的话，我们就可以旅行到未来，在此刻旅行到未来，而知道我们未来发生什么事。这就是我昨天在谈到真 最后的一堂赛斯课离他的死亡只有四天，为什么赛斯会不知道真会死呢？如果一般凡人可以用一只的投射就可以知道未来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当然赛斯必然了解到真的状况实际上是什么。所以如果我们学会了对未来的投射的话，我们了解只要我们进行投射，我们就知道未来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意志是需要进行投射的，在意志进行投射的时候也会伴随着千里眼的功能，也就是我们事实上是直接到那边直接看到了，直接了解发生什么事情。我前面的课程也提到一位朋友想要知道他未来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那我跟他讲说，你要不要暗示你今天晚上做梦的时候能够看到你未来的状况，结果他第二天非常兴奋的写了一大堆的东西给我，告诉我说他已经看到他的未来是什么样的一种生活方式，他变成什么样的状态，也知道他未来生活的情况是怎样。我个人会比较偏向这样的意志梦是他个人的一种未来的投射，而不是幻觉。当然你也可以把它当作是幻觉，可是我个人是觉得因为他已经在睡觉之前暗示自己说，我今天晚上睡觉我要知道我未来的状况，而他的确记得他的未来的发生的事情。同时这位朋友因为他学赛斯也有一段时间的，我相信他那天晚上所做的梦应该就是一只梦的投射。再来就是赛斯提到，他说我们的课程包括投射，虽然程度是不同，他们的课程怎么包括投射呢？这里赛斯解释，投射既发生在鲁伯这边，也发生在我自己身上。鲁伯必须要做意识的旅行，投射而离开物质的层面，而当鲁伯投射出去，赛斯就投射到鲁伯的身上。所以赛斯说，这代表的是一种灵性的位移，换位置的意思，只不过是这个换位置是psychic 的换位置，身体没有动，但是灵体移出去了。当真的灵体移出去之后，赛斯的灵体移进来，所以叫做 psychic displacement。 如果身体像一把椅子的话，他们在往大风吹，真把自己从自己的身上移出去，而赛斯投射在真的身上，所以他们是两边投射的。在某种情况下，我们各自独立的人格可能会在课程期间融合在一起，也就是虽然位置离开了，然后呢身体现在是赛斯用了真的身体，可是他们还是产生一种连结，这个连结是在课程期间的一种融合。某些时候鲁伯可能投射得非常好，以至于他的人格是完全相对的缺席的，而我相对的完全投在他的位置上。这种情况的话，扭曲会发生在过度的点上，或者是在不平衡的点上。这里赛斯的意思是，通常在上课的时候，其实他们的投射都投射得非常好。但是前面有一节我们曾经上到，应该是第七册的内容，在课开始的时候，鲁伯以为他的朋友已经来了，然后去开门，叫罗去开门，结果开门外面什么都没有。然后赛斯自我解嘲说，鲁伯用他自己的想法而不是用我的想法，所以他们也有那种投射还不完全的时候。为什么会有投射不完全的时候？赛斯解释是说，在过度点上产生扭曲，也就是赛斯还没有完全站在真的身体上，而真也没有完全移掉，所以这是真的想法，不是赛斯的想法。这种情况会产生在过度点上的扭曲，或者是在不平衡的点上，也就是这种咬合还不是那么好，这种两个灵体的相接还没有接得非常好，互相的协调还不是那么一致，这就是所谓的不平衡的点上。赛斯说，有一种来自各阶层之性的那种结合，那种咬合没有咬得那么好，有点像跑步的接力赛，那个棍子还没有完全接好了，那没有接好的时候就会产生不平衡的点， 所以在各阶层上过来的话，投射不一定是能够百分之百接得很好，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咬合不协调的状态。我们在睡眠当中有时候也会发生类似这样的情况，我们叫做鬼压床，但是鬼压床是完全进不太进气，没有办法咬进去，我们已经回来了，已经看到自己的身体在那边，可是我们要紧接进气，我们在这里想要跑到我们的身体里面，但是却没有弄好，没有结合好，有的时候因为没有结合好又被弹出去了，或者是没有结合好，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动用我们的身体，醒不过来。如果各位你们有亲密关系人的话，当他刚睡的时候观察他的脚，就很容易观察到他的脚为什么会一抖一抖一抖一直抖不停，其实他是在像飞机下来一样的有一种重落地的现象。如果你睡觉不是睡得那么熟，你也会观察到怎么你好像要睡的，为什么脚会这样抖来抖去，因为你的灵体离开又回来，离开又回来，也是一样的，咬合方面互相协调方面不是那么样的契合。当赛斯移进来针移出去还没有完全移好，或者是移的状态不是完全的密合的时候，就会产生不平衡的点，在不平衡的状态之下比较容易发生传过来的资料发生扭曲的现象。而虽然是投射，可是投射显然不一定是有意识的，当然这里指的是针的状况，针在投射出去不一定是有意识的，我们也是一样啊，我们在睡的过程当中什么时候睡着我们自己并不是真的有意识，甚至于有一天我们要离开这个宝贵的人世间，我们也不一定真的有意识我们离开了，所以这个就是投射的状态。清醒的自己可能在忙碌于正常的活动，而同时内在自己完全是在其他的地方，这句话是非常的有意思。我们自以为清醒的自己，我们可能还在忙其他的事情，可是我们的内在自己已经投射出去了，已经在其他的地方了，所以投射跟我们的内在自己也是会产生关系的。这几天我们谈到的那个魏征斩龙王，他也有可能不见得是完全睡着，他可能还是有一点清醒，他在清醒的时候他忙着跟皇帝在下棋，可是他的内在自己早就已经投射出去了。所以我们白天我们觉得在做什么事，在看什么事，甚至于你还在煮菜煮饭的时候，你已经做意识投射了，你自己都不知道你已经做投射了。那功夫强一点的话，是你虽然清醒，但是你仍然可以有意识的做你想要做的投射。赛斯在这一堂课教我们的就是，投射不一定要做梦的时候投射，我们清醒的自己也可以在忙着正常的活动，但是我们的内在已经投射到其他的地方了。我们在清醒然后投射到别的地方，这个还是比较属于长时间的投射，甚至有一些投射是我们自己不知道，而且是非常简短的投射，你只要一晃神，而且这一晃神已经产生投射的现象，而人们通常意识到的健忘期，在这个期间通常是在做投射的，也就是在那一段时间我们突然间恍神了，忘了，或者是突然间不知道自己在哪里，那个时候其实我们是在做投射，不是你恍神，而事实上是你意识旅行到别的地方去了。这里它的健忘用的英文字是 forgetfulness， 可能换作忘记，突然间在这个时候忘了发生什么事情，恍神掉了。赛斯这一节课当中最主要是要教我们，我们在清醒的状态之下，我们的投射也是在进行的，这种投射就好像在梦境状态之下的投射一样。有关你在清醒状态之下进行投射，我觉得感受最深的就是请超心理学的教授来我们这里带回溯，因为我们的确是在清醒的状态，但是的确投射到其他的次元，甚至这个教授还带着我们投射到外星，到地球之外的星球。我在地球之外的星球的确也看到一些东西，而在回溯的时候我也看到我的几个前世的自己。跟各位开个玩笑，我看到的那个前世自己 可能是我这辈子看过最美丽的一个女人。所以很美丽的女人对我来讲的话，那吸引力不会特别大。这个教授带我们做投射的时候，我们是在清醒的状态之下。所以各位，你去想想看啦，我们昨天提到的想象力，难道不是在清醒之下以我们的意识状态当旅行的工具，然后取得我们所要的资料？这仍然是一种在清醒之下做的投射，只是我们并不知道而已。我们以为我们在做脑力激荡，也许我们在做想象，但是这种想象，这种脑力激荡也是在清醒之下，可是我们却可以取得根本不属于我们自己的一些思想形态或者是资讯。赛斯其实是一直带着针跟罗做一些投射的练习啊，只是罗跟针不一定百分之百记得，他们有可能是在梦中，有可能在不同的形式之下带他们做意识旅行的练习。所以赛斯说，现在你至少已经学会了能够允许你能够觉知一些发生在做梦期间的投射的方法，而且这些投射的方法单单靠知识是不够的，而且必须要练习以及开发这些能力，这才是最重要的部分。赛斯在这里所提到的练习啊、能力啊、知识啊这些东西，赛斯说是有方法的，有很多的方法。在你从清醒状态着手进行投射的这个期间，你从你的清醒出发，怎么去抓住你自己的一些方法是很重要的，但是却是相当困难的。我们前面有大概提过吧，我们要在清醒状态之下进行投射，而又能够保持自己清醒的了解发生了什么事情，这种状态对投射来讲比梦中的投射当然困难度就高很多了。怎么样从清醒的状态出发而能够进行投射，又能够抓住自己，也就是维持一个双边的觉知，也就是身体的觉知你也知道，而且身体也可以发现到自己的灵体在做投射。在灵体做投射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身体还能够觉察到灵体所获得的资料，从清醒的部分出发，但却可以得到投射的内容，不会忘记。前面我们说过，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里程，当我们能够克服这一点的话，是人生进步的一个很大的重要突破，人生的里程碑。研究意识学的人，在修行意识学的人，通常一段时间之后一定可以发展出这样的能力。所以为什么很多修行者到后来能够获得神通的能力，在这里的答案就非常清楚了，因为他们了解意识旅行，而在醒时的时候做意识旅行的状态之下，他们仍然能够保持清醒的意识。所以赛斯说，通常这只能在已经很熟练的时候才能够获得，回想梦境投射之后才能够实现，也就是最好能够从梦境投射开始练习。当我们能够了解我们在梦境投射，又能够记起梦境投射的内容，那么这个时候醒时的投射能够记住可能性就比较大了。平常我们也是要试试看有没有办法去回忆我们梦境里面投射而得到的一些内容。赛斯在这里说，你在这里要面对正常强大在支配条件下的清醒意识，意思是我们最大的障碍是我们自己正常强大而且有强烈支配欲望的自我意识。如果我们的自我，正常的自我过度的强大，自我又特别的想操控，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那么我们要做意识的旅行又能够记得就比较难了。赛斯这一点就在说明为什么很多的修行者在修行的期间会强调无我，因为一个人当自我能够放松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他没有很强大的支配的清醒意识，也不会有太大的自我，那这种情况之下他才能够熟练的操作投射的意识，并且还能够记得。所以自己是最大的障碍，如果自我过强想要操作的话， 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在清醒的时候进行投射。而赛斯告诉我们说，我们在清醒的时候是可以进行投射的，你必须要能够让它操作，并且要在它的表面之下感受其他的状况，还有正在进行的投射状况。各位，这是一个极高的技巧，我们在表面上去感受其他的状况，我们的自我意识仍然是清醒，但在表面之下我们能够感受我们的投射，并且在这个表面之下能够进行投射。可以说你必须要允许正常的清醒意识变得透明，并且不能干扰它的流动。当这一步完成的时候，你也就变得能够觉知到投射的状态。各位，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自我完全的放松，放松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们的自我意识还是在运作，可是在我们的表面意识清醒意识之下还能够感受到其他的状况，能够一心两用，同时觉知到我们的现实世界，同时把我们的意识往其他的实相去进行意识的旅行，去投射。这种状况的话，就是你必须要允许我们的正常意识能够变得透明，而且不能干扰它的流动。我回想我们在做回溯的时候，基本上就大致是处在这样的状态。因为我们在回溯之前，我们的确有做一些静坐，让我们的心是平稳下来。而因为他是一个教授，是一个超心理学知名的教授，所以我们对他也有一份由衷的信赖。而坐在那边，我们就等着去感受我们正常清醒意识之下的流动，所以因此我们就能够拾起来，然后变得能够去投射到前世的状况。所以当这一步完成的时候，我们就变成能够觉知到投射的状态。只是我们那个时候是别人在带领，我们并不能够由自己自由的操作。我相信如果自己能够继续练习的话，当这一步完成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变得觉知到投射的状态。赛斯在这里说，这几乎就像逆向作业，因为你直接就在思想跟清醒的印象之下去瞥见那些就像你刚要睡着时出现的一样的梦境的图像。也就是我们在醒时，我们还在思想之下，但是我们能够像在要刚睡着的时候所出现的那个梦境的图像一样，而且这还必须要允许他们去流动、去运动，并且不应该受到阻挡。这些图像出来就出来，我们不要去阻挡它。有的时候我们会害怕，你明明是清醒着啊，为什么你的脑袋里面会浮现一些图像，会看到一些景象？常常有些人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会自己吓坏自己，甚至害怕是不是自己意识错乱了，是不是有精神毛病了？为什么我现在明明是醒着的，为什么我看到的东西之外，我还能够看到其他的图像呢？其实我们在回溯的时候，状况也就是这样。我刚刚讲过，你不一定要闭上眼睛，你甚至可以张开眼睛，但是还是可以感觉到你所看到的图像。当我们在做回溯的时候，并不是我们完全陷入一种催眠的状态，我们并不在催眠的状态，我们完全可以知道隔壁的人呼吸声或者是动作或者是任何的声响都听得一清二楚的。但是很奇怪的现象就是，虽然我们意识是清醒的，那么我们也可以感觉到周边的所有的事情，甚至车子在窗外的流动声我们也听得清清楚楚，可是眼睛里面却看到其他次元的其他的自己的生存。赛斯继续谈到，当我们在清醒的时候，然后我们在做这种投射的练习的时候，我们虽然能够感觉到我们的意识清醒，但是却让我们的清醒意识变成透明。我们不去干扰的时候，图像会慢慢出来。在这种情况下，你会感觉到有点像明亮或者是黑暗，而光亮或黑暗的图像，这些会引导你投射的状态跟环境。前面我们上课的时候有提到，心灵状态就是迷幻状态， 而我们在上未知的实相也提过，再看一张照片，然后把照片慢慢的变成模糊了，然后从模糊当中其实是可以引导我们做投射的状态。这里也一样哦，我们也一样在清醒的时候，当我们发现诶，我们的知觉下面我们感觉到一种明亮或黑暗，或者是光亮或者是黑暗的图像，然后这些图像会把我们引导进入投射的状态或环境。那么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能证明这种自己清醒投射的唯一方法，就是遵循这样的途径。这是赛斯教我们的第一步，我们清醒的意识之下可以去感觉到有一个图像，而这个图像不管是黑暗也好，不管是明亮也好，或者是甚至有其他颜色也好。我其实有一阵子我明明自己是在清醒状态，但是我的确在我的眼睑之下感觉到有图像，而且这个图像甚至于从黑白变成彩色，甚至有不同的变化。其实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在清醒投射的一种非常好的方法，而且这也是唯一能够证明自己在清醒投射的唯一方法，必须要遵循这样的途径。在有图像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在尝试做一种投射，我们只是正在遵循我们的自我意识的阶层，直到你自己发现是在一种通常的清醒意识之下，已经被明显觉知到的环境当中。赛斯告诉我们的就是我们的过程是先让我们在我们的清醒之下去感知有光线或者是黑暗的图像，在这个时候我们感知到的这个图像，它并不是立刻的在投射，可是如果我们保持在这种状态的时候，我们就会遵循我们的自我意识的阶层，然后我们就会慢慢的感觉到我们现在的环境产生变化了。不但发现我们的环境产生变化，而且我们会明显的觉知现在的环境是什么样的环境，甚至说这相对是一个比较困难的撞击，因为清醒的意识必须不能离开，否则的话你就无法实现目标，你会自己打败自己的目标。而显然的，这个从事细察的自己不是那个清醒的正常意识，反而变成了被一切琐事细察的部分，所以另外一个自己被带进活动，而这个另外一个自己在观看着我们物质实相的自己，而我们却又知道那个另外一个自己在看着我们正常意识的自己。记得前面的那一句话吗？清醒的自己可能在忙碌于正常的活动，那就是我们现在内在的自己完全在其他的地方，也就是已经在做投射了，而清醒的自己却能够觉知到内在自己，而内在的自己在看着清醒的自己。所以这里赛斯才会说，那个从事细察的自己不是那个清醒的正常意识，那个从事细察的自己就是我们的内在自己，或者是我们的梦体，反而变成了被一切琐事的细察的部分，也就是我们把那个另外一个自己的部分带进来了。所有这些练习都是为你提供了有助于所有其他工作的练习，然而这个特定的练习的确需要在梦境投射中我们学会了，我们在梦境投射已经认可了我们可以投射的时候，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我们比较容易得到成功。各位知道有很多我们所了解的古代的修行人我相信他们就是会在醒时的时候做意识的投射，能够把自己的意识旅行到他所要去的地方，所以才会有千里眼啊，会有意志的能力啊，会有他心通啊之类的。那刚才赛斯也告诉我们，这种种不同的神通都是意识旅行的结果，也就是我们说的投射。但是现在赛斯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如果要在清醒当中能够投射的话，最好能够从梦境投射成功之后再来做这样的练习，除非你的资质真的非常好，有特别的天赋。我相信有很多人是有这样的天赋的，他们天生异禀，能够了解到很多其他次元的状态，而且体质也比较敏感。如果这样的人当然可以做清醒的练习，只不过是我们很需要这些知识， 当我们了解到投射到底是什么样的理论基础，而能够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内心也就不会真的害怕什么。当我们内心不害怕什么，而我们也了解当我们的自我放松的时候，我们的确是可以做意识旅行。而当我们在做意识旅行的时候，是从眼睛里面或心底下有一些图像开始的。各位也可以去做一些回溯的练习，知道这种感觉到底是什么。本来也有一些国外的朋友知道我们在这边做回溯，他们也很想来这边参加回溯，不过目前来讲是不太可能，因为美国的疫情的期间我们根本不可能聚会，就更不要讲做投射的练习或者是回溯的练习。我个人觉得知识是蛮重要的，你也不一定要透过别人的帮忙。当你了解我们在讲的投射的内容，了解到整个多次元的实相是怎么运作的，不一定在梦中你可以投射，你在醒时的时候还是可以投射。我们只要了解整个次元观到底是怎么样相连接的话，你看真在投射的过程当中，只要他觉得赛事已经在附近，他立刻把自己的意识投射出去，让一个空位让赛事能够投射到他的身体来。并不是我们想象的哦，一个高灵要进来了他就可以进来，应该不是这种情况，而是赛斯解释的真自己离开了，把位置让给赛斯进来，所以赛斯才能进来。所以这个过程也涉及到有关于投射方面的练习跟自己的天生的能力，所以赛斯才会说其实练习跟能力都是非常重要的。一旦我们能够了解到怎么去投射，而能够从投射当中去真的成功有一个经验的话，那么各位对多次元的实相就有一个完全的了解，同时时间的同时性的这个关键，这个卡住我们的罩门，我们就能够把它揭开了。一旦我们真的认识到时空根本就是伪装实相，是一种投射的话，我们在学赛事的过程就会如虎添翼，而且速度就会加快很多了。今天的课程，如果对多次元想多了解的人，想要做投射的朋友们，是一个非常好的课程。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也没有办法再继续了。罗在这边的注解是9点24分到9点30分他们做简短的休息，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下个星期再接着讨论有关于投射方面的问题。对我来讲，我觉得今天的课程是非常有分量的课程，我也不希望一口气把这个课程就这样赶课程的方式把它赶完毕，我觉得这样没有意义，因为这个课程实在是在分量上是非常重要的课程。各位也可以去参考《梦进化与意识投射》这一本书，我相信也会有相对的帮助。我们今天的课程因为时间的关系就先停在这里，下个星期我们从9点30分这个地方开始。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由衷的感激跟祝福，祝福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谢谢大家，再见。